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了妥拉十岁无花果之声第31周，你告诉，你告诉。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21章1节到24章的23节，以及先知书的以西结书44章15到31节，和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2章四到十节，二的四到十节。本周的先知性信息是这样：神正在开道路，神正在开道路，在铲平高处，在提高山谷，在你的苦苦分辨下一步的地方，清晰和方向即将到来。神会打开大门，带来机会，创造连结。神会在你们面前安排新的任务、职位、角色和责任。你们将占领新的领土，建立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神知道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你们不知道这种等待是否会结束。时间已经来到，潮流正在转向，你们会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到那时，你们就会看到神的主宰之手正在发挥作用。一个电话或一次谈话就能改变很多，一次意想不到的会面或计划外的互动都可能导致重大的改变，所以你要留意神的作为。会有快速的行动和突然的转变，有些事情是没有意义，至少现在不会，但最终会有意义。你想要更多，神要给我们更多，所以预备好接受吧。神扩大了我们的能力，因此神将增加我们的责任和权力。现在是启动和开拓、建设和发展、扩展和前进的时刻。神在召唤我们超越旧有的限制界限，超越舒适熟悉的无聊生活。弟兄姊妹，让我们加油吧。这实在需要勇气，我们以前从未走过这条路，但请完全的放心，神的仁慈是在我们之前，神的恩宠会环绕着我们，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曾走过漫长而干涸的旷野，现在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在我们经历贫瘠的地方，我们将开始走在神圣的丰盛中。我们的信心正在恢复，我们的声音被启动，我们的灵性感官正在变得敏锐，我们的分辨力正在增强。我们已经预备好，现在是时候定位了，我们已经得到发展，现在是部署的时候。神正在开道路， Amen。 神即将带来释放，漫长的过渡即将结束，疲惫的等候即将结束，困顿的事情即将转变。神的灵风正在吹动，神在奖赏那些在隐秘处寻找神的人，神在提拔那些更在乎神的同在而挥他们平台的人，神在呼召那些谦卑圣洁的人，他们更在乎的是与基督的相识，而不是知名度或名声。那些走过荒芜旷野的人，那些隐藏的人，他们将踏上神应许的实现之路。神将恢复你的喜乐，神会重新的呼召你，神会重新点燃你的激情，神将重塑你，神将重新为你预穿上外袍，神将重新调整你。神知道你累了，神知道压力有时是无情的，神知道你一直在挣扎，无法理解过去的这个季节，但是你一直在等待中的努力，神纪念。你已经练就了更深的韧性和决心，这正是神将要带你去之处所需要的熬炼。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多，神正在释放你，让你进入神的丰盛之中。 Amen。所以弟兄姊妹，下个礼拜5月22号是第二逾越节。我们知道所有的节期只有逾越节有第二次的机会，因为逾越节非常的重要，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需要羔羊宝血的遮盖，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这一个逾越节羔羊的遮盖，好叫我们能够不断的保持跨越。特别如果你错过了逾越节的跨越，奉主的名祝福你，在这个俄美尔上升的季节，我们真的是说主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们就是要靠主，真的是在信心中跨越，进入我们全新的季节。那么本周的经文进度我们看到，各位可以想象，当摩西听到神从约柜中的吩咐之后，他到底要怎么样把妥拉的吩咐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实践呢？面对几百万的人你又不能把他们全部都叫来上课，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一个时间的分别为圣，也就是每一周的安息日的落实，以及每一年耶和华的节期以至于呢可以落实神的律例典章进入一个生活化，让我们的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道理的学习，而是一个生活的实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祭司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成圣的秘诀，实际上其实简单讲就是尊主的名为圣你就会看到这个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互相辉映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特别提到的地点，就是一切的住宿那当然我们知道过这个三节基本上都应当前往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到一切的住宿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当这个圣殿被毁之后，那么这一些以色列人在他自己的住处纪念主的时候，他的住处就要被分别为圣。 Amen。 那么我们来看本周妥拉的处理呢，其实是两个圣洁，一个是人的圣洁，一个是时间的圣洁。第21章比较谈到祭司和大祭司的分别为圣因为他们与圣所密切接触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某一些的限制下生活，比如说与使者接触除了近亲，基本上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沾染死事，还有呢他们可以与谁结婚所以你看到婚姻其实是非常被看重的那么在第22章呢，就回顾了这个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圣所的时候有关的类似的律法，那么也谈到了动物的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呢使他们无法成为奉献的祭物，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动物都提到没有缺陷，其实它的强调点是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谈到心腹的时候，就是无玷污、无瑕疵、无皱纹。好，那么第23章的重点是关于神圣的时间，也就是安息日及节期。那么第20章呢，就讲述了每一天点亮的灯台，还有每周更新的陈设饼然后故事以一个就是利未记仅有的两个叙述之一，就是关于一个在打斗过程中亵渎神的名的人的结局。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开始他强调的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但是呢后面的结局我们看到当亵渎神的名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创造、启示和救赎基本上代表了以色列信仰和人类生活的三种的基本关系。创造是谈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启示是神与我们的关系，而当我们将启示运用于创造的时候，它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救赎。 也就是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重合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妥拉要包含三种不同的安息日的叙述。十诫的第一个版本中的记载，因为耶和华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这个是创造的安息日。第二个版本它是说，记住你在埃及是奴隶，耶和华你的神把你带出来，这个谈到的是救赎的安息日。而本周妥拉是以祭司的角度说法，它是启示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那边提到，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的描述，它比较是谈到了这个创造。那么二十章的八到十节，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 不可做。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比较是救赎。那么在本周的二十章三节这边讲到，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在一切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就谈到我们在安息日当有圣会，这个就是神与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比较是启示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三个维度，十诫的第一个版本是创造，第二个版本呢是救赎，那么本周呢就是启示。那么你会发现创造的安息日其实就是科学，启示的安息日呢是宗教，那么救赎的安息日呢其实是社会。虽然世俗社会将他们分割和划分但是安息日可以成为一个典范，成为一个模型，它让我们可以转变，在转变体验中团结起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三者都可以共同努力实现，而让我们救赎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创造、启示和救赎呢，我们来谈到这个以色列的基本的三种领导角色，就是祭司、先知和统治精英。统治精英包括智慧人、长老和君王。那么这个是具有独特的知识模式，他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说话的方式。君王和承载他们所用的语言就是智慧，祭司则是教导律法、神的圣言，先知则拥有意象，就是上帝的道。而什么叫预言呢？预言是关乎历史，是神与人类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三种声音的存在并非巧合，因为以色列信仰的基础是相信神以三种方式相遇，也就是创造、启示和救赎。所以智慧是在创造自然宇宙和人类思想的错综复杂中看到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用当代的术语来讲，就是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将宇宙视为上帝的作品，将人类视为上帝的形象。那么启示的维度的这种妥拉呢，就是祭司的专长，它是能够以命令的声音的这样的形态来听到上帝的声音。这一启示不是看而是听，妥拉需要聆听和注意、关注和回应，我们才能够进入这种深层的意义。那么智慧告诉我们事情是怎么样的，启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而先知总是专注于救赎。所以通往建立在正义与同情、爱与宽恕以及和平与人类尊严的生活，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先知的话，它总是与历史、未来并现在相关， 所以历史不是作为单纯事件的连续，而是作为通往美好社会应许之地和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方式和提醒。所以我们同时需要有祭司、先知和君王这样子的领袖，就是要聆听到创造、启示和救赎的声音。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因为本周提到七个节期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常常希伯来历是用这样的一个圆形的方式来表白的哈，因为这个时间它是一个上升的循环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上我的以撒迦课程，或者是 Google 去看我的时间的对齐。我想我们对于神设立这个节期它的一个时间的看法，它是有别于这个西洋历的直线型的思考，它比较是一个循环式春夏秋冬的思考。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节期对应到这个弥赛亚的运验，那我们看到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和七七节已经分别在历史中应验。我们相信这个吹角赎罪和祝棚节会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应验，所以节期对我们来讲，其实它的重要性还有末世的这个方面的预备。那么我想呢在这个本周的妥拉，它后面呢还特别有提到哈，这个祭司天天点灯，还有每周更换陈设饼哈。那么我在想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特别再放下这一段哈？也就是当我们提到怎么样成为圣洁的时候哈，实际上呢，我们每天的点灯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每周读神的话也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每天读是最好，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每周的妥拉都有更新，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日积月累的点灯和更换陈设饼，也就是读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是能够进入妥拉的生活形态。那我想呢，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它其实是用了这个有两个人打斗然后亵渎神的名那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他的结局是死刑所以我们看到亵渎者的故事提醒我们，虽然有一些的过犯他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修复，但有些情况他是没有回头路的做过的事情他已经完成，没有办法修复损坏。所以当犹太人行为恶劣、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时候，当我们背叛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并将神的名与藐视和轻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对神的名的一种亵渎。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他必须零容忍。所以作为犹太人这个是一个犹太拉比的一个审思他说我们的行为不断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审查，无论是在亵渎者的时代还是今天，我们的生活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方式不仅反映了我们个人，也反映了整个犹太人和选择我们作为他的大使的以色列神。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们的运用是不但是犹太人，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当活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世上的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Amen。 那最后呢，因为我们其实录制了这么久我们其实很多的节期我们都有提到但是在这里祝棚节我特别再提醒一下，就是每一个祝棚就好像上帝在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需要坚固的墙壁才能够保护你，让你感到安全。 神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祖先穿过沙漠，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必须进行的旅程，以及他们必须克服的障碍，才能够到达这片土地。他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在那些脆弱而易受风吹雨打的棚屋里，以色列人学会了面对不确定性的生活的勇气。那我相信作为神的儿女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直到我们都曾经经过旷野的生活，但是神透过祝棚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房子，能够保护我们的是神，他永远成为我们的遮盖。 Amen。 所以我想最后我们既然讲到本周日刚好遇到这个第二逾越节，所以在今年的逾越节，如果你有一个机会你不敢跨越，我鼓励你在这样的一个第二逾越节，你勇敢的跨越，去面对你前面的挑战，相信神必与你同在。要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不但 pass 而且你 over， 你不但跨过而且你进入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